好了，那我回答一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一人对真理明白，愿意接受耶稣，这个是指五之八的第五，就是说一个成年人来参加洗礼或者申请 要受洗，但是呢他对教会的一些的规定做法不接受，能否接受洗礼？能欢迎他去隔壁的教会受洗。我们应该采取这种的很开放的态度嘛。假如你不能接受这个教会的规矩，那你请你找到一个你能够接受的，不过无论如何你最后找到那间你要顺服在那个教会的下面，不是说你不喜欢什么东西你就可以随便去不参加教会，你可以去选一个你比较接受的教会，但是你要顺服那个教会的权柄那我所熟的宗派那些牧师都是这样子的，欢迎这条街下面还有还有几个教会，你要不要去选一选因为不同的教会的牧师呢都是朋友嘛你不喜欢这间去另外一间，那牧师 A 可能会告诉牧师 B 某某人要来了请你去去接待他那所以不论你喜不喜欢某一个教会的规矩呢，你总要顺服在一个教会之下。好下面有一个问题是福音派里面的至少有三种的说法。同知说呢就是辨知说，这个是同知说懂了，这是马丁路德的。天主教有辨知说饼变成耶稣的身体，酒变成基督的血。那基督教里面还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的。第二种叫做同知说，英文是 consubstantiation, 灵体说，然后呢纪念说。马丁路德、加尔文、慈运理。好，我先讲天主教跟慈运理的，然后讲中间的两派。天主教就是说这个饼就变成基督的身体了，那这个是我们基督教都不能接纳的。这边呢是我们福音派比较习惯听到的，就是圣餐就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这个饼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我们在纪念主。好了，那叫纪念说。那还有两派，以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宗教改革的两个巨人的看法为代表的。天主教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都想过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些福音派不去想的，因为我们很抱歉没有他们这么成熟。事情真的是这样子的，他们三派都在问一个问题，当我们举行圣餐的时候，主耶稣在吗？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一般我们不问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以人为中心嘛，我们都是我们的思想是以自己为中心的。我从下而上纪念主，洗礼我见证我的信心给别人，都是以我出发的，这叫以经验以自己做出发点。你领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场吗？天主教说在，耶稣在，这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嘛，是耶稣就是那个饼啊，那个饼就是耶稣，所以他们会拿这个饼来拜的或者游行的。马丁路德呢同样的说，是的，耶稣在与我们同在，这个饼本身不是耶稣的身体，但是耶稣基督这位神人二性完全是神完全是人的耶稣基督无所不在，所以耶稣在哪里呢？耶稣在这个饼的上面、下面、左边、右边、中间，但那个饼本身不是耶稣的身体，因为他无所不在嘛，所以他的同在就渗透了这个饼，那个饼本身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饼的上下左右中间跟世界每一个角落，总之那个饼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种的说法跟辨知说差一点点而已，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一点，最重要的是马丁路德认为耶稣基督的人性身体嘛，我们在讲耶稣的身体跟血，对不对？耶稣的人性是无所不在的，那这个是加尔文不同意的。加尔文说耶稣的神性是无所不在的，人性不是无所不在的吗？那不过你请记得好，耶稣是以神人二性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又再来，所以耶稣的人性在哪里？今天在哪里？我再问你一次哈，耶稣是不是以神以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是的，不然的话 那个十字架的死是假的吗？是真的，一个人死了。耶稣基督是不是以神人二性复活的？是的，基督若不复活，你的信心是枉然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耶稣基督是不是神人二性升天的？是的，门徒看到他升天的，天使怎么说？你看他怎么上去，他是怎么回来？耶稣基督是不是将来以神人二性回来的？是的，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羔羊在宝座上，对不对？好，今天耶稣基督的人性在哪里？在天父那里，在天上，对不对？耶稣基督从他的神性来说在哪里？无所不在。对了，身为神，耶稣基督无所不在；身为人，耶稣在哪里？在哪里？在天父的右边，在天上。对，所以加尔文的说法有两方面。第一，那今天我们有圣餐，明天就有了哈，明天就是圣餐。耶稣在场吗？从神性当然在了。那耶稣的身体在吗？不在。耶稣的身体不在，耶稣还在吗？除了神性以外，怎么在呢？啊，第一，因为他应许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说：“我必再来。”这个再来不是讲将来的再来，你好好读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啊。因为他说过他要再来。第二，圣灵在就等于耶稣在。所以我们不像天主教的，我们不信那个饼变成耶稣的身体，我们也不同意马丁路德说耶稣的人性无所不在。耶稣的人性在天上，但是他透过圣灵在，所以他在。天主教和马丁路德说的是耶稣的身体与我们同在，加尔文说的是耶稣灵里与我们同在。所以灵里就是透过圣灵，不是我们的灵哈，也不是感觉，是圣灵在，所以耶稣在。好，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耶稣在不在？在。怎么在？怎么样的在？透过圣灵在，所以他在。好，明天我们讲到就讲这点了啊。所以明天重复的话请不要怪我啊，因为你们今天问了这个问题，有人问。所以呢，与此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两天讲过了，圣灵把我们带我们提升到天上，我们已经在天上耶稣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圣灵使我们提到天上，耶稣透过圣灵在我们中间，总的来说叫在基督里。那我们比较应该站在哪一个立场？你还要问吗？我表达这么清楚了是吧？啊，我觉得加尔文讲这个耶稣透过圣灵同在，的确是补足我们福音派的缺陷。我们实在不应该光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圣餐的，或者洗礼也是一样的啊。耶稣在不在常当我们有洗礼，不论是敬礼敌的啊，耶稣在不在？怎么在？透过圣灵在，他就在了啊啊！他无所不在，是那父也无所不在，灵也无所不在。我问的是耶稣在不在？那你这个答案就不能跟父在跟灵在同样的啊，所以特别要讲到他透过圣灵在。好，都明白了吗？为什么我说加尔文的看法补足我们福音派的缺陷？因为我们往往怎么看事情，从下而上，而且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不问神有没有在做事，神在不在啊。 Mike please， 这位怎么样问问题？
圣经上说，耶稣说你们坐在这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个肢体里面最软弱的一个，不是也代表耶稣吗？
啊，不是的，不是的。我们什么事情坐在最小的肢体上，就等于说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是眷顾，耶稣是爱那个小子的，不等于说那个小子就是耶稣。这个逻辑不能这样推下去，你要看那个上下文。
但是不是那个保罗，但是还是扫罗的时候被那个去迫害基督徒，然后神主耶稣向他显现，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
嗯，
他不是没有逼迫主耶稣吗？他只是逼迫基督徒呀。
是的，在那里就可以这样推了，逼迫基督徒等于逼迫耶稣基督，坐在小子身上等于坐在基督身上，但是不等于基督徒是基督，不等于小子是基督。那所以我在一些的测验作业的问题有时候问的时候，我是问本质上的，比如说你们没有看准我的问题啊，啊，假如我有一个要字就是应该的意思，没有要啊，我们既是在基督里，我们一行的话，那个不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是怎么一个人啊。好，看圣经将经常发现自己会去想那些没有被神拣选的人，是的，我们都喜欢想那些神没有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的。如旧约中讲到主带领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就会很自然的去想那些被打败的人，是，也会想到中国历史中当福音传入中国的时候，那些人是怎么样的，那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拜偶像的，傲慢的，就跟所有罪人一样。如何克服这些的疑惑？什么疑惑呢？会想到神的主权方面，发现很多时候还是会考虑这方面的事，就是说神没有拣选他们，神没有救他们，是的，没有一个人是被神拣选被神救的。我们常常定了一个标准，神啊，你应当全人类都救，全人类都拣选，你没有做嘛，所以我就不懂。因为我们先设定一个标准比神更高，然后我们怀疑神及格不及格，那是很大的问题。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的逻辑也不能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逻辑要更新而变化。所以呢，想到被以色列人打败的，他们是因为他们的罪而被打败的。我这两天刚好读到耶利米书28、29、30章啊，是的，巴比伦耶和华说，你们啊，当巴比伦掳掠你们，你们就乖乖的去吧，你们就乖乖的服，而且在那里要结婚生孩子啊，种葡萄树等等。不过神说有一天我要审判巴比伦的，神很公道的，他让外邦人攻打以色列，然后外邦人也要受审判，每个民族都要受审判的。还有你看到旧约这些血淋淋的事情的时候，你要这样看，圣经的主角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些血淋淋的杀戮的这些的事情就表达了主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罪所受的惩罚是多么的血淋淋，多么的恐怖。因为每一次被打败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神惩罚他们，也就是像神惩罚耶稣基督一样，不，耶稣就没有犯罪，他不是罪人。所有旧约的打仗流血的事件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惩罚，所以我们的逻辑要修改，我们要学习怎么看圣经啊。你会想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想，是的，我们都不配，而不想神为什么不拣选他们。好，讲到这里肯定有问题，还有谁要问问题的？
再问一下刚才那个就是艾丽姐妹问的那个问题，就是好像德雷萨修女好像就是说特别去关怀那些穷人，
Mother Teresa 是吧？
Yes、
嗯、
然后呢她就把每一个穷人就当做主耶稣一样去服侍、
嗯、
是
不，她是天主教、
啊、天主教是这样的一个有点错误的，
她的信仰是错误的，她做的是很伟大的，
哦，她的就是教义有点问题，
很大问题
哦、
但是他所做的啊、做一个常人他做的是很伟大的，我们都很钦佩他作为一个人怎么
所以、就是
啊、关心印度这些穷人等等。嗯哼，请说。
所以就是按照林牧师刚才解答的，说是因为主耶稣他是爱是怜悯，所以就坐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等于坐在他身上。
Yeah.假如我们把整本圣经当作是 context， 当作是一个上下文来看的话，耶稣讲到小子是讲天国里教会里的小子，不是全世界所有的穷人、啊、那我不是说不要去搭救那些穷人，也要做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在做那种的是 很重要的事情、啊、耶稣爱所有 相信他的人，特别是穷困的人。所以教会要做教导的工作，教会要做办事治理的工作，教会要做怜悯人关怀辅导的工作，包括帮助有需要的人怎么站起来。有需要的人呢，大部分都不住在我们周围，虽然这个国家也开始有 homeless 了啊，但是呢，真正贫穷的没饭吃的啊，在中国的西部，在非洲，在很多的地方。你把全世界的基督徒，我光是讲基督徒哈，把灵恩派放在基督徒的里面，不把天主教放进去啊，全世界的基督徒绝大部分是穷苦的。所以我们有饭吃，有书读，有工作的，至少可以选择去做工的，选择去出国的，我们就不属于那个最穷的那个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去帮助那些比我们没有那么幸福的人啊。世界宣明会的总裁做过这种的统计，画了一个地图出来，整本都是地图，把全世界的基督徒放在一起，穷人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于基督徒里面的少数民族，不过我们没有睁开眼睛看别人比我们多么多的不幸福，就是说在受教育的机会，找工作的机会，然后每天的选择，每天生活的个人的选择，还要加上听到福音的机会，还没有算那个呢。是的，我们教会里面理所当然要有怜悯的工作，不过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做的。教会啊，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应该用教会的名字去做慈善的工作，不是跟世俗的政府或者非牟利的机构合作。而基督教在这方面的，比方说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World Relief 等等啊，已经做得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专业。很多的，比方说他们的总裁一般都是给美国总统做个人的咨询的，因为他们很懂这个地方上呢，当地的，英文说 on the ground， 当地的基层的人怎么想，因为他跟穷人跟基督徒教会在一起嘛，非洲的、南美洲的等等，所以呢，下一次有要有救济的运动的话，你首选那些基督教福音派的机构去合作。而不光光是奉献钱，比方说宣明会呢，他们会叫你怎么样的来一个饥馑三十小时，听过没有？饥馑三十，就肚子饿啊，你礼拜五来教会三十个小时不吃饭，但是那三十小时有很多活动的呀，经历怎么做一个饥饿贫穷的人呀，所以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很自然的奉献就往那边走，对不对呀？很重要的。钱到，人的心就到，人的心到的时候，钱就跟着来。
还有那个灵派，他们这有灵恩的恩赐，他们正能够这样的敬拜神。好像说他们不好，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
他们也不单单只有说方言的恩赐，我们也没有责任去改变他们。他们也不应当来改变我们，和平共存就是了。他们不应当来抢我们的羊，我们也不要去抢他们的羊。你把事情想通了，很简单的，每个教会有自己的立场啊，你不需要去管灵恩派怎么做，我们把事情做好。不过他们不要来抢我们的羊，我们也不去抢他们的羊，就好好的把一个活泼的、敬虔的、合乎圣经的敬拜赞美做好。不过呢，灵恩派里面啊，待得久的而肚子饿的基督徒一大堆。我说灵恩派教会里面啊，他在里面待了一段日子，他灵里面很饥饿，很多的。而基督教里面，就是非灵恩派的福音派里面，很多呢，你走在跟随主的道路上，走到某一个程度会觉得很干的一大堆，很容易就堕进灵恩的这个圈子里面的，因为你觉得干嘛，不论是你婚姻有问题、侍奉不得意等等各种的问题，工作上有问题、身份上有问题，你干了孤单 看了很容易就跑去灵恩那边，因为他很吸引 啊他那个前门大开。不过你不要忘记，他们里面有很多灵里面很干的人，因为光是吃那个很兴奋的敬拜赞美的音乐，加上一些的灵根是吃不饱的。那你说我们这里也吃不饱啊？好，你好好的追求，从神的话那里去追求了，吃得饱的，神的话是让我们吃得饱的。好，
刚才讲到那个慈善活动的问题，就我就想说，好像就基督教早期宣教的时候啊，就无论在日本或者是在中国，是吧？好像他们都来这边开了很多那个福音的医院还有学校， 是吧？
是的， Peter Parker 1830年代就开了，比鸦片战争更早，早了三年。
如果这些活动就和全福音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成为一种单纯的那种慈善的活动的话呢，说我们值得去做吗？
我
们
要
应该去做吗？
耶稣基督的名做，不是做一般的慈善工作。那这个跟传福音的关系是什么？耶稣基督吩咐我们，你记得那个好撒玛利亚人 的故事吗？啊，他根本不是犹太人，还要关心一个落在强盗手中的犹太人。所以去关心有需要的人，不是我们可以选择去做还是不做的，但是不等于我们就参加红十字会，参加什么什么啊，这个世俗的机构去做。教会本身就有宣讲神的话的责任，怜悯人的责任，把事情办理治理得好的责任，三方面刚好就是牧师、长老跟执事三种不同的领导啊，做象征了。不是牧师只有牧师教导，不是这个意思啊，全民都要教导，不是光是长老做治理的工作，还有很多部长、团长等等，不仅仅是执事去做慈善的工作。我们把福音是什么定得太狭窄了，所以我们才会说救济穷人跟传福音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把福音定得太窄了。耶稣来，他花很多时间在穷人的中间，他也花很多时间在十二个门徒教导他们他的天国 的道理。那只要我们愿意哈，一个一个的基督徒，一个一个的团契组织起来，你首先去关心周围需要关心的人，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试试看这样做，整个教会好像地震的会动的。你每一个团契都去找有需要的人去帮忙，他需要什么？哦，这个家庭需要衣服，那个家庭需要什么什么，你至少为他祷告，慰问他们，能够动手做得到的你去做，把食物带去问候他们啊。每个月每个礼拜这样做。约翰威斯里那个时代，他们那些、啊、约翰威斯里说他还没有得救了，在大学的时候啊，说他们有一个查经班，很严谨的追求圣洁，星期天下午去探望医院或者去穷人的地方教小孩子主日学，每个礼拜下午这样做。所以我们理所当然要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子祷告会团契就不一样了。祷告会就不会小猫两三只的，因为大家都在关心啊，把哎呀这家人需要什么，那家人需要什么，带来祷告会，我们再发动回来祷告，再发动。我们可能被现实压到啊，我们以为呢只有这么多选择，来教会已经很好了，其实不是的。每个人手上都有168什么，每个星期168个小时，除了上班以外其他时间都由你去选择怎么用。你能够选择用的时间比你想象的多，所以怜悯的工作是可以做的。
从历史上来看，说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和说早期他们那个宣教相比，说我们现在说我们做的怜悯的工作好像比早期那些宣教士做的少了很多，
少了很多，因为我们急功近利，他们没有那么急功近利，因为他们成熟，我们不成熟。西方的宣教士做这么多的医疗工作，他们是医生来的，放弃自己的医生的职业到中国，话又不通，中国那时候哪里还有什么hotel 都没有的嘛，对不对？找一个翻译，找一个厨师啊，这个黄包车车夫都不容易啊，这样子来开诊所的，在广州 Peter Parker 1837年 啊，就是玛丽圣的同代，他们成熟，我们不成熟；他们对宣教认识和服圣经，我们不够；他们愿意付代价，我们不，就这么简单。你好好去读宣教的历史，玛丽圣进到中国，没有进到中国，到澳门而已。1807，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08年天津条约，1860北京条约之后，宣教士才能够进到内陆。1807到1860，53年在做什么？有医疗的工作，圣经翻成中文，还要编汉英字典，还要把45经翻成英文，不光是翻译圣经这么简单哦，啊，还在东南亚、马来西亚跟印尼等等地方、香港设立英华书院，啊，就盼望这些男孩子将来中国开放的时候回去跟同胞传福音。当然那个目标是失败的，但是办学、医疗、翻译圣经、汉英词典，哦，还有中文文法教科书，做一大堆的事情。多少人信主？寥寥几个，包括梁法协的《劝世良缘》，洪秀全读了误解了就变成太平天国，啊，那个不是梁法的问题，啊，不过梁法的确是中国第一位牧师就是了。这几个人53年了，你干不干？不要说53年，5.3年这样子，你干不干？5年没有结果啊，你怕支持你的什么国际教会就不再支持你了是吧？5年都没有结果的，53年没有什么结果的。回教的国家更加如此啊，中东当时啊19世纪，今天也可能一样，不管今天神在做一些神迹在中东的地区。是的，我们急功近利，不要看得这么远好吗？就看我们教会的上一代他们怎么牺牲耕耘，我们可以坐享其成，对不对啊？当然每一个时代要做的不一样，我只能这样说，今天世界上的穷人比当时多很多，因为这个世界贫富悬殊啊，西方的国家不过用不同的方法做帝国主义的工作，只是不叫做殖民地而已啊。总之整个国际的情况呢，让更多更多的穷人，今天更多奴隶，不是白人买黑人啊，是另外一种的很恐怖的奴隶，对不对？今天的我有一位好朋友的女儿刚刚读完法学院 UCLA Law School 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刚刚行的毕业典礼，马上去印度宣教，做什么？专门去帮那些human slavery industry， 中文怎么说？就是女的被绑架啊的那种的工业受害者，一个一个个案去调查，义务的短宣呐，啊，今天的帮助穷人是需要动一动头脑的，付的代价可能更重，有些地方。是的，你给他一碗饭，一餐饭就完了。有些地方你要冒生命的危险，做这种工作要冒生命危险的，打前线那些，专门去跟那些大头头去交涉，一个一个女的把他抢出来，然后呢，这种律师啊，我的朋友的女儿矮矮的，个子很小的，跑去在 office 里面专门去挖那些的个案的背景，因为他有法律的头脑嘛，啊，所以怜悯穷人今天更复杂，啊，给你去泰国的。金三角怎么做怜悯的工作，又是另外一套的技巧。华人教会里面有这种的宣教师，有这种的背景，懂得怎么做啊，不需要宣传他们的名字。不过这些事情呢，啊，怜悯的事工可以做得很简单，可以做得很专门。
有人说那些有心灵有毛病的、精神有病的人，比一般健康的人更爱主。有这样的话吗？
我会说很多特殊的有特殊问题的人呢，他们对主可能更加的专心，他们付出的爱也比较单纯。我在差不多每一次的教会都有一些特殊的孩子，现在已经不是孩子了，少年青年了啊，他们就比较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叽叽叫叫啊，在表达他们的爱，对神或者对别人。是的，有这种情况。所以对这些人呢，啊，我就把他当作常人这样对待，我就当作他很聪明的人讲话，我就假设他懂我在讲什么的。 当然我的措辞 要考虑到，但是那个内容呢并没有把它降低这个深度的，用词可能不一样，但是里面的深度是一样的。好，下面我要讲一两个题目哈。第一个题目呢是敬拜赞美跟传统圣诗，在白板上我画了一个图给各位看到呢，其实我们今天的所谓传统圣诗呢没有那么传统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圣诗，只要把它都放在里面，从马丁路德开始就要先放诗篇，然后圣诗，圣诗有十七、十八世纪的，有十九世纪的。然后我们一般所唱的，比方说荣耀归于真神啊，那些有副歌的，那些不叫圣诗，叫福音诗歌 Gospel Song， 有副歌的就叫做福音诗歌，没有副歌的才叫圣诗。我们今天所唱的传统圣诗大部分是福音诗歌，是十九世纪芬尼跟穆迪所带的奋兴培灵会所产生的这些的创作。这一次课程里面我分享的诗篇才算是传统，因为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第二代第三代所写的，那我这所编的。好了，我们所谓现代敬拜赞美呢，可能我们只不过是指中国台湾某一些的诗歌，英国、美国、澳洲、香港、中国、台湾还有东南亚的华人等等，都有不同的现代敬拜赞美的。那每一次教会有真的复兴的时候，就有诗歌的产生，就算缺乏深度的奋兴复兴呢，也会有新的音乐。详细的内容呢，在我们的课本最后的一篇比较长的文章里面。传统的诗歌里面有很丰富的诗篇，有三一真神很丰富内容的圣诗。福音诗歌里面有好的有不好的，同样的现代敬拜赞美里面有非常好的，有歌词非常肤浅的，都有。好，有什么问题没有？刚才已经回答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我最后问一次，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题目我们才结束的。好，这方面 都好像讲够了哈。好了，最后呢我们要讲一讲婚礼，请翻到第五部分，再回到第五部分，其实是第六部分比较容易看一点。第六部分，那婚礼是一个立约的聚会，婚姻是一个立约。很多时候我们都讲爱情，爱情就堕进情河啊，堕进啊情网啊等等。其实这个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是你要嫁或者娶一个你可以终身去爱他的人。我再说一次，你要找一个婚姻对象是你可以一辈子去爱他的，而不是你爱上一个人，用情感去爱上他，然后考虑要不要结婚。这是好莱坞的婚姻观，不是圣经的婚姻观。爱不是感觉，爱用感觉来表达，爱用感情来表达，但是爱本身不是感情。我们很多时候都搞错了，电影音乐给我们的错误的爱的观念，所以我们去找一些人呢，就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重要，或者大英雄男子汉，或者让我感觉很温暖很安全的一个男子汉，你懂吗？这个爱情本身，今天二十世纪的爱情，二十一世纪的爱情，跟圣经讲的爱是两码事，是两码事。一对男女什么时候叫结婚了？是在神面前立了约叫结婚所以婚姻是立约。所以当然在准备结婚的时候要了解认识你婚姻的对象，然后委身愿意爱他一辈子，无论将来的环境如何。好，我们来看婚礼的第一个仪式，第一个方式。婚礼无论在教会家中举行， 新郎新娘还要跟见证人一同前来，那个见证人呢，当然包括父母亲哈，还有我们一般的宾厢啊、伴郎伴娘等等，或者是朋友们。婚礼不是一个二人世界，一定要有证人的，就等于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事情都有见证人，因为婚姻本身就不是一个二人世界的事情，至少有神。然后呢，一对男女基督徒啊，还有家人，还有是成为教会大家庭里面的一个新的家庭，这从来就不是二人世界。牧师这样说，牧师先给他们祝福，然后说，你们中间若有人有证据证明这两位不应当合法结婚，就应当现在提出，不然以后要永远保持沉默。那这个呢，一般呢，当时在清教徒的时代呢，他们会有一个报告栏这样的地方，贴某某人男女要在哪某一天要结婚啊，啊，有没有人反对？对啊，大概两个礼拜到一个月就贴在那里的啊，或者太过的近亲呢，或者因为当时有的男子呢，太像我们今天的亚洲了啊，有些男子在别的地方结过婚了，他跑到个小村子里面跟一个女的啊爱上了他结婚了，人家不知道这个在英国这个小村子这个人在法国已经结过婚的，或者德国，当时那个交通跟没有那么方便，没有 internet 的嘛，对不对啊？那我说很像今天哈，很像今天啊，对不对？这一男一女是不是真的现在没有配偶的，或者从来没有结过婚的？结过婚的话是怎么样结束的？这些都要考虑清楚。下面这段讲到，牧师要教导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还有为了神的荣耀，这关系圣洁的，圣灵用它来表明我们与主，就是主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让我们来听神的教导，以弗所书五章25-26节，我们必须充分的体会到婚姻的神圣，愿意以忠心忠诚的来尽我们双方的责任，每天求神赐福，这样的婚姻才会为我们带来幸福的。6-2页翻过来，所以你们现在既然愿意结婚，愿天上的神赐福给你，使你们的真诚爱情分别为圣。劝你们现在一起来求神赐福你们的婚姻啊，把它分别为圣，让神的名得到荣耀，你们一生也得到他的福分。下面就是祷告，这个祷告特别呢讲到求神给新郎跟新娘永远记得他们今天在你面前彼此所立的约。好了，下面就问了，你是否愿意在神和这些见证人的面前跟某某人结婚，终身的爱他，专心的爱他，不论健康疾病、喜乐忧愁、富足贫穷，一生不改变呢？要问男的问女的，然后有戒指的话就用戒指来交换。然后呢，当然这个婚你可以加插很多其他的独唱啊、合唱啊、诗歌啊等等啊。然后呢，这个最基本的誓约、交换戒指，然后宣告啊，这对是已经成为夫妇了。下面有一段的祷告，最后有祝福。我再说，一对男女是否夫妻，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肉体上的结合，乃是他们有没有发过誓。那我问你了，在以前的中国啊，在政府官员面前签个字发过誓，算不算结了婚呢？算，为什么算？啊，有见证人，还有呢，发了誓。啊，那以前封建社会的，在父母亲面前，在祖宗的灵位面前。结婚了算不算结了婚呢？为什么？有见证人，还有呢？也有誓约的啊，刚好是家庭、政府跟教会是吗？三种不同的见证人，或者主婚人、证婚人，刚好这三个是上帝创造人类所设立三个制度，就是家庭、社会跟敬拜，所以都是合理的、合情合理的证婚人，家长、政府和教会。不过假如是基督徒是教会的会友的话，他理所当然应该接受教会的 劝勉、教导、纪律和管教，在这个情况之下结婚。所以我们不接纳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婚姻，因为这个基督徒啊，他受洗加入教会，就等于说他愿意接受教会的管教跟教导的。我认识一位长老，在世界某一个地方跟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传福音。他现在每次到那个地方，他先说同居的我不自喜的，第一天先讲好这个啊，同居而不结婚的啊，我不给你自喜的啊，给你证婚的很乐意啊，给你两个人结婚啊，证婚也给你婚前的辅导，那我们很乐意做。好，有什么问题呢？这段是讲婚姻的，等一下我们结束之后呢，有休息。下面那一节呢是加上去的，你们没有义务要参加，但是呢，我会至少给那些上一次的课程做完功课的温习一下那些试题啊。所以我们先最后问几个问题，有休息，然后呢啊有这个对学生的。好，这位姐妹啊，这个 mic please。
结婚的时候生病缘故，信仰没有了。结婚的时候就没有信仰了，就基督徒没有信仰了，就跟不信主人结婚了。结婚以后又恢复过来了，对方不一方就不信的，那就没办法了。
OK， 一个你要说的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结婚，对不对？
对。
结婚之后，基督那个非基督徒也不信主，是不是？
非基督徒不信，就是。基督徒就是生病了，生病的缘故就没有信仰了。
哦，然后那个基督徒本身也放弃信仰了。
对，不是，没有说放弃，就是说不懂信仰的事情了。
OK。
就不守圣经了。
那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呢，都是生活在一个不理想的情况，不论是故意犯罪，或者堕在情网。或者是因为无知的缘故跟非基督徒结了婚，或者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应当结合就不在一起，应当分开又不分开又同居，我们的人生道路很崎岖的，应当分开的时候又不分开同居，应当同居了又不同居，结了婚之后分开十万八千里，生了孩子又不养他又送回国，对不对？应当在一起就不在一起，不应该在一起就又在一起，生了孩子又不跟他在一起，种种的原因。那这个是题外话，现在要讲的是跟非基督徒结婚，很多时候是第一是无知，第二是故意，第三刚好在你信主那一刻还有两天就要结婚，这种人很多的，对不对？特别是来自什么国家，特别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我看的太多了啊！结婚之前信主啊，或者各种的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是非常崎岖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生活在一个不最理想的状态中。对于那些明明知道不应该跟基督徒结婚而结婚的，那我们下面所走的道路呢，几十年呢就肯定是不理想的。神是很公义的啊，神没有义务把我们的一个自己造成的不理想的状态修成一个很理想的，除非我们的配偶愿意信主了，同心的走天国的路，那这个是可想不可求的。没有宣教式的恋爱，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能以宣教式的心态去谈恋爱结婚，希望你的将来这个配偶呢啊，给你宣教之后呢，传福音之后的信主了啊，英文是 no missionary dating 啊，你不可以用一个传福音的动机去谈恋爱的。我再说，我们很多人呢，因为我们以前所做的，目前不在这个最幸福的一个情况里，教会充满这种人的，不要稀奇，不要以为你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你这种的情况之下，你有这个问题，别人都会有的。好了，那我们现在要问的是，神的恩典怎么领导我们？那当然，我们是从自己做起了，可能会很孤单。总之呢，有一个神的应许一定是靠得住的，神不会放弃你，假如你抓住他的话。但是不等于说生活的情况很理想， 不论是无知的或者明知的啊，跟非基督徒结了婚之后那段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啊，无论是无知的或者是别人安排的或者是明知的，神不会放过，只要你愿意专心的跟随耶稣基督，你就不是一个神的家里面的自等公民。但是假如还是对上帝不认真的话，那上帝没有义务把你的情况改善的，神是公义的，他也是爱啊，他也是公义哦，圣洁哦，啊，你懂吗？神是爱吗？神是圣洁吗？你懂吗？我们老师说神是爱啊，就把那个好像黄牌一踏出来，上帝就要做你的 ADM， 你按啊，一万元就出来了啊。神没有这个义务，你一按他就给你改善，但是他不会抛弃你，走过你目前这个不理想的情况，直到你见主面，那那个是保证的。有没有条件？这个应许有没有条件？有，有无条件的接纳是心理学的异端，不是圣经的真理啊。有啊，什么条件？Yeah， 我们唱一首诗歌结束，然后呢真的是把时间交给姜牧师了，这是故意的，故意的这堂不是敬拜信靠顺服在哪里？ Trust and obey 在哪里？信靠顺服一百啊，哎，对呀，一百真的对的。好，我们唱一啊，都唱好了，唱完之后请姜牧师祷告。